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介绍，就是雅歌，典雅的雅，歌曲的歌。雅歌是一本书，圣经里面的一本书，它主要要表达神跟人相恋，神跟人的恋爱。我们可以说雅歌是神人相恋的诠释者。要是诠释这个字觉得很生硬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表演者。他把神人相恋这个事情把它给表演出来了，把神人相恋演出，把它给演出出来了。那首先我们可以看这本书它的背景跟内容，之后再进一步去把它的主题做一个介绍。神人相恋听起来很可能觉得很新鲜，事实上在基督宗教也很深的传统，从欧塞亚先知，就是公元前第八世纪，已经有这样的讲法，用男性来象征神，用女性来象征以色列，这是人这一方面，也是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雅歌这本书的名字要是看原文，就是歌中之歌，就是英文来说的话，这是 Song of Songs， 最美妙的歌的意思。这种讲法跟我们上次提到的虚而又虚是一致的，虚而又虚就是最虚幻的意思。当然还有另外的用法，像万王之王啊，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等于说是最高的一个王，是一样的道理。那这本书它的作者是谁啊？它的主角是谁呢？那依照它的第一章第一节，各位听众跟我翻到诗高的1055页，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念到雅歌，撒勒曼作，听起来啊，作者就是撒勒曼，还有他的主角，主角当然是个男士，而且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新郎，一个新郎作为他的男主角，在他的第三章，9-11节，念到有一段结婚的一个过程，那里面提到，听起来啊像撒勒曼。经文是这样念啊，第3章的9-11节，是一个祝贺结婚的歌啊。撒勒曼在黎巴嫩，撒勒曼用黎巴嫩的香柏制造了一个宝座，银柱金顶啊。后来他提到西庸女郎，西庸女郎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了，出来观看撒勒曼，她头戴王冠。他的母亲在他新婚欢乐之日给他戴上的。听起来啊，这个主人翁就是撒勒曼，结婚的人就是撒勒曼。但是啊，要是我们在对照这本书的其他的地方，就不确定撒勒曼是不是真正的作者或者是新郎啊。要是我们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在第八章的11节。第八章啊11节提到有一位新郎，一个匿名的不知道姓什么，他在所不惜他对一切在所不惜，从撒勒曼的地方用很高的价钱把新娘给买下来了。所以经文这样念，11节，撒勒曼在巴尔哈梦有一个葡萄园，葡萄里面的果子啊，这是新娘了啊，用这个来象征。他将这个葡萄园委托给看守的人， 每一个人要拿园中的果子应该交1000两银子。所以啊，这个撒勒门呢，他用情不专，里面的他的所爱的是可以用钱可以交换的。那么新娘怎么说呢？他说啊，那个属于我的葡萄园就在我面前，撒勒门，我要给你1000两银子啊，给归你啊，之后还要打赏200两银子给看守的人。这个故事这一段一听起来的话，原来这个主角啊，刚好他是从撒勒门的园子里面用很高的代价买下来他所爱的人新娘，用葡萄来象征。所以我们变成一个怀疑的一个地方啊，究竟啊主人翁是谁，到头来很可能啊是另有所指。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就是从天人之间、神人之间啊相恋到考验，又从考验到相结合，基本上是一个三段的一个结构。要是把考验放在中间那么前面就是第一部分相恋，跟第三部分相结合是互相的呼应的，中央的部分就是考验，当然中间的部分呢会最醒目也是叫人非常引人注目叫人很感动的地方经过考验然后达到最后的结合。这样的一个主题很符合充军后的处境。充军之后，犹太人经过了充军40年的考验，那么他们再一次的体验到充军之前跟神同在一起的平安。依照希腊文的翻译本，就是所谓70贤士本，依照这本译本里面已经有雅歌这本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出现不会晚于祖前300年，公元前300年，因为70贤士本是公元前300年翻译的所以应该雅歌在这个时间之前已经存在了，已经写好了。那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一直到今天，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这是基督徒的复活节，他们要朗诵雅歌，就像上次提到的，他们在帐篷子节诵念殉道篇是一样的道理。那朗诵雅歌就是要表达一种天人之爱的故事。在什么场合呢？在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离开埃及过红海到西乃山这一段，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最重要的历史，原来就是神人之爱的一个表达，是神人之爱一个最活生生的一个呈现。在这个经文的文体来说我们刚才介绍了它的背景跟内容，现在到了文体，它是个文学，它的题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字面，从文字的字面来看，事实上很像一个牧歌，牧羊人，这是跟一个牧羊女他们之间的歌，爱情之歌那在这个牧羊的时候很浪漫，有这样的歌曲。事实上也有这个宫廷方面的背景，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举例，这是王宫的宫廷。所以从字面来看的话，像一个牧歌牧羊人的歌，爱情之歌，也像一个宫廷里面的爱情的一个故事那当然他的主角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是牧羊人跟一个牧羊女要是相对来说，从宫廷来说的话，就是国王跟王后那么 为什么牧羊人跟这个宫廷王国王等等有关系呢？原来呀，按照中东古代的习俗，牧羊人跟国王是相通的。很出名世界闻名的哈姆拉比法典，就是亚伯郎时代的一个法典啊。在这个公元前，很可能在这个18、19世纪啊，这个法典哈姆拉布法典呢，在里面国王也叫牧羊人，国王也叫牧羊人，因为他国王统治他的人民呢，就好像一个牧羊人拿了他的权杖啊，去管理他的羊群一样啊。那依照我们的看法，除了这个是主角之外，里面呢经文提到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西翁女郎，还有撒勒曼，其实啊很可能都是只有配角的一个角色啊。现在我特别介绍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牧羊人跟宫廷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你们跟我看，像在这个第一章啊，我们用第一章第二章来做介绍好了。在第一章要是看这个16节啊，我凸显出来是有这个牧羊人的一个背景啊。第一章的16节是新娘啊她所讲的话啊，我念出来啊，在1055页，我的爱人，你多么英俊，多么可爱。我们的床是青绿的草地，显然是一个牧羊人的讲法，他用这个青绿的草地，当他们的床，那么他们的帐幕就是天，好，后面的这个新娘啊，新郎，对不起啊，他也有这样的讲法，在17节，他说啊，香松，这是松树，要做我们的屋梁。扁柏树做我们的屋檐，这些啊都是在大自然里面的看到的东西的景象啊。那除了这种在野外的景象啊，当然也看到宫廷里面的讲法相关的地方，像在这个第一章啊17节，对不起，刚才念不是在这里，在这个像在第二章第4节。啊，这是新娘子所讲的话，她就是她的心爱的新郎了，她引我到酒室啊，就是喝酒的地方啊，然后她插在我身上面的旗帜是爱情啊。你提到这个酒室啊，喝酒的地方啊，显然就是在一个宫廷里面那这些都是指出来啊，有这个宫廷的一个背景。前面的在这个12节，第一章12节啊，也提到宫廷啊，新娘子这样的话，君王正在坐席的时候，坐席啊，这个席的席位的席，等于说君王啊，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的时候啊，我的香膏已放出来清香，等于说我身上面的那个香水啊等等啊，已经有味道，很香的味道传出去了。后来就提到他的爱人像什么像什么啊等等啊，提到这个宫廷里面的背景，两个地方啊，你说是青草地也好，提到是喝酒的地方，还有这个宫廷宝座等等啊，像教父的出现啊，表现什么呢？表现一个很广阔的主题，你要有田园的浪漫，他有。有田园的辽阔，有你要王宫的豪华吗？也有，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描写的手法，应有尽有。那除了这个文字意，就是牧歌跟宫廷这个爱情的歌啊之外，也可以从它的象征的意义，象征的意义啊，就是讲这个神人之间的恋爱，它不是指一般的牧羊人牧羊女，也不是一般的国王跟王后。怎么样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神人相恋呢？ 我想啊，最清楚不过是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啊，他的是新娘子的话，也是从第二节念出来啊，我们会感觉到他的气氛。愿君就是他的心爱的人，叫他君就是国王，以热吻与我接吻，因为你的爱甜于美酒，你的香气芬芳宜人，你的令名相异四射，为此少女都爱慕你啊。后来这个第四节他念到啊，你怎么样好，最后啊，怪不得众少女都爱慕你。我们念到啊，这样的讲法非常有趣。新娘子啊，他说少女都爱慕你，强调了两次，所有的怪不得众少女都爱慕你。念到这两段呢，我们觉得这种感情啊，似乎跟一般的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不一样的。要是一般的男女感情啊，还得了吗？要是一个新娘子，她知道所有的少女都爱慕她的心上人，她的心上人那么的博爱，她一定吃醋，她的一定吃醋到要命了啊，不可以啊，接受这样的一个，或者好好去管她的心上人啊，不让她那么的博爱，那么的接受到少女的爱慕。这里经文念得的那么的自然，显然这个所爱的被爱的对象不是一般的男子，不是一般的新郎，而是神，所以才可以啊，众少女都爱慕他，而且这个新娘子一点的醋味都没有啊。好，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文体，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从文之意是牧歌啊，宫廷之歌啊。事实上，它的深意，从深度来看，它应该是个象征神人之恋啊。那也因此啊，犹太人把它接纳变成他们的圣经啊，他们圣经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按照它的主题相恋、考验跟相结合，举几个例子啊。它里面呢，一共啊是有这个六首这样的歌啊。我想啊，我就举几首啊来给大家介绍啊。像第一首。第一首的范围是在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相恋的部分呢是相当的清楚，刚才我们就念过了，所以就不再念了啊。他们非常的恩爱，那么考验的部分在哪里呢？就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所以是紧接前面的那么的兴奋。所有的少女都喜欢啊，那么的条件那么好的一个男子啊，马上就有考验出来了，就是他的第五节啊到第七节啊，里面呢事实上是暗示了充军的情况，经文呢是这样念啊，耶路撒冷女郎啊，我虽然黑但秀丽，我虽然黑但秀丽，第六节。你们不要怪我黑，是太阳晒黑了我。我的妈妈的儿子向我发怒，派我去看守葡萄园，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这段他的意思啊，我想会在下一次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今天讲到这里。